野田黄雀行，曹植。高树多悲风，海水扬起波。利剑不再长，结友何须多。不见离间雀，剑要自投罗。罗家得雀喜，少年见雀悲。拔剑消罗网，黄雀得飞飞。飞飞磨苍天，来下谢少年。这首诗中，诗人通过黄雀投入罗网的比喻，抒发了朋友遭到灾难，自己却没有能力相援救的苦闷心境，同时还表达了自己渴望获得自由的心情。这首诗的作者是曹植，字子建，是曹操的第四个儿子。曹植自幼聪明，极富文才，深得父亲曹操的喜爱。一次，曹操在邺城建了一座铜雀台，落成那天，曹操高兴地率领儿子们前往观赏。高兴之中，他让儿子们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各作一篇赋，来检验一下他们的才华。父亲的指令刚刚传下，曹植便挥笔成章，第一个交了卷，而且还做得最好。在公元220年，曹操病死，曹操的长子曹丕继位。曹丕心胸非常的狭窄，他做了皇帝后，总怕曹植或其他的弟弟篡了自己的位，因此他便把曹植等几个弟兄分在外地几个地方，把他们隔离起来。这还不够，曹丕还很怕自己的弟兄们与地方势力联合，因此他便经常让弟弟们搬家，并亲自派人监视弟弟们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。曹丕的这种不讲亲情的做法，自然要遭到弟兄们的不满。可如果谁要是把这种不满表现出来，他便会凶狠地加害他们。这一年是曹丕继位的第四年，一次他突然开恩，让弟兄们都到京城洛阳来聚一下。弟兄们都以为大哥皇位坐稳了，总算对他们少了些猜忌，他们都非常的高兴。但没想到的是，相聚间曹丕竟把他的一个弟弟曹彰毒死了。原来这曹彰性格强悍，曹操在世时曾派他出兵北方，他打了许多大胜仗。曹彰很不满曹丕的独断专权，一次见到曹植便说，曹丕这人一点儿也没有雅量，其实父亲当年是想立你做皇帝的。曹植听了这话，吓得赶紧让曹彰别说了，但是这话还是被人告到了曹丕那里。于是这次兄弟们在洛阳相聚，曹丕便表面上殷勤地款待曹彰，请他与自己一同下棋吃枣，但他在枣中却下了毒，致使曹彰还没有下完棋就立时倒下。曹彰的母亲卞皇后得知后，叫人赶紧找水来救，不想曹丕事先已把附近的水缸全部倒空，并把用于打水的吊桶也全藏了起来，结果曹彰很快身亡。曹丕继位后，曹植就整日生活在没有一点人身自由的环境中，因此他的心情一直很郁闷，写了不少像《野田黄雀行》一样的诗篇，表达了自己厌恶猜忌、渴求自由的心情。曹丕在位共六年，六年后他的儿子曹睿继位。曹植本以为自己会重新获得自由，没想曹睿对皇叔并不开恩，仍对他继续不信任。在公元的232年，曹植在郁闷中死去， 当时只有41岁。